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五篇法会文章有：一、帮同修就是帮自己；二、在办好家庭资料点中修好自己，证实大法；三、把身心全部交给大法；四、流离失所后的静思；五、十年风雨路。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连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帮同修就是帮自己。师父您好，同修们好。当看到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时，觉得自己虽然三件事做得很平常，但风雨十年体悟多多，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学法修心，正法修炼之路走得比较平稳。法会是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修炼提高的环境，我们应当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同时也回报师父对我们的巨大付出。没有师父的呵护，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也想投稿与全体大法弟子切磋，找出不足，以便在法上共同提高，救度更多众生，早日结束迫害。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协党为了达奥斯会，为了保奥运，疯狂非法抓捕大法弟子，今年十一前后闹得更紧张。本来有的学员就怕心重，不出来讲真相，这一闹更加重了一些人的怕心。拿我们地区来说，总觉得被邪恶牵着走，总是堵漏似的修，如谁谁被绑架去营救，谁谁被非法判刑了去发正念，在迫害中修炼，没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没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说是走出来，其实并没真正的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下面就这方面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体悟，意在抛砖引玉。一、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以前我把营救同修发正念当作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好像是给别人干，是为别人付出，对自己没有提高，叫去就去，去了也不集中精力发正念，根本起不到正念的作用，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2008年末，在一次营救同修中，彻底改变了我这种不负责任的观念，真正体悟到营救同修就是修自己，一切都是给自己做，是自己的修炼过程。当时我们学法小组有位同修因做事心而少于学法，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绑架了，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靠谁呢？旧势力间隔学法小组同修使其不能达成共识，影响营救同修。被绑架同修的家人表现消沉，不想去要人，想走常人路。同修 A 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在营救中就是修自己，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师父也是三番五次告诫我们，遇事首先找自己，我认为找自己就是提高，就是修炼过程。我与 A 同修看法一致，不管他家人什么态度，我们就是要人，同时也讲真相救人。约定好时间地点，我与 A 同修陪他也同修大法的母亲去要人，其他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在这之前，我们去了当地派出所、公安分局、看守所发正念，不准邪恶迫害同修，一定把人救出来。第一次去要人时没达到预期效果，回来后我们学法切磋，找出自己的漏。当时觉得同修母亲有怕心，其实我也有怕心，归正自己，找出不足。第二次又去了，坚定一念，谁惧谁，顺利见到两个副所长。其中一个所长拿着一个大本子对 A 同修说，先登记。 A 同修看看我，我微笑着对所长说，你明知我们为什么来的，还登什么记呀。他放下本子笑了，局面缓和，我们有了讲真相的切入口。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忽然闯进一个警察，大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讲些什么，并指着我说， 你来宣传什么，我要调查你。说完就撵我们走，不许我们再来。当时我们一时被吓住了，没有应变能力，这不是怕了吗？今天说这个有怕心，明天说那个有怕心，我这不是怕吗？走了两步，回头对所长说，这就是警察的素质。回来后自己想，正念哪去了，还认为自己修得好呢，从来不找自己。同修能否回来是师父说了算，我们锲而不舍，师父看到了我们的决心，为我们安排了下一步。回来后我们与周边同修切磋，继续到派出所要人。就在我们切磋的同时，被绑架的同修正在被送去非法劳教的路上，因师父呵护，给此同修眼花病态，劳教所拒收，当天被送回家中。我再次体悟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同修回来后，我们及时学法切磋，该同修找到了自己有做事心，正念不足，影响学法，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都各自找了自己的怕心，追其原因还是学法少。师父在法中一再讲多学法，学好法。我的体悟，要想去怕心，只有多学法。2009年3月初，有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2月末要回家。此同修一直不配合邪恶，与干警发生了所谓的摩擦。邪恶无理给同修加期10天，并且要求家人找当地派出所一起去才放人。非法关押我们都不承认，非法加期更不承认。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人也是修炼人，找到我与 A 同修。说明情况后，同修的家人想让我们帮助一起去接人，说人多壮胆儿。我说胆子不是人多壮的，是法的威力，正念的威力。我们当时就答应去了。我想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找我俩去呢？一定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边。我想到了上次营救同修怕心很重，这回再来一次。我对 A 同修说，我们应该去，是正法的红事把我们推到这个位置上，是师父看我们行才有这个安排，我们也一定能行。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一概不承认，不找派出所就去接人。如果我们心性到位了，一切都是师父说的算。谈到讲真相救人，我说劳教所干警他们最明真相，因为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没有不讲真相的，我们有救人这一念就够了。于是我与 A 同修与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三个家人一同前往劳教所接人。师父为我们安排也太神奇了，当我们五人一路发着正念还没到劳教所时，当地派出所的所长、干警、社区主任等5个人，加上接回的同修共6人，早已在劳教所大门外等我们了。回来是所长开车把同修直接送到家门口。我为师父的安排激动不已，让我再一次体悟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悟到，当我们去的一瞬间，师父可能就把我的怕心去了，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所有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二，在帮助调对同修中修自己。同修 B 98年与我一同得法，720前修得比较精进，此同修思想单纯，家庭特殊，丈夫常年住院，他为了挣钱抚养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所以很少学法练功，更谈不上走出来正式法了。前几年曾被病魔缠身，差点失去人身，见他几次状态都不太好，还想挣钱给儿子买房子。09年年前有一同修被病魔夺去人身， A 同修听说后约我去 B 同修家，动员他参加集体学法小组。 A 同修很关心周围同修的修炼状态，做得很主动，对 B 同修讲了当前师父正法的红事，他同意参加学法小组，但没定下来。今年5月初我单独去了一次，他决定到我家来学法，因为他说与我有缘。不学不知道，一学才知道，转法轮读不成句，红银一手也读不上来。当时我就产生了怨心，怎么修的？马上又意识到不能对同修产生不好的心，师父把这样的同修安排到我家来，一定也是有我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帮助同修提高上来，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此同修最大的特点是认准大法好，就是不放弃，决心大，还说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把落下的补上。我也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我们一起学法，读得很慢，有的同修产生了厌烦心，大家切磋提高认识，帮同修就是修自己，同修不嫌弃他，都鼓励他信师信法。我这个人性子急，没耐心，也许就是师父要我在这其中去自己的浮躁心吧。 一次我给一个农民工讲真相，全餐退他很能接受，退了斜对。他初中毕业，我给他小册子看，他说看不懂，我不理解。他说毕业就干活了，没摸书本，都忘了。我恍然大悟，同修不也一样吗？转法轮读不成句，我不能怨他。修炼的人与常人不同，大法是超常的，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能读懂转法轮，我怎么能用常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同修呢？大法有回天之力，同修视力有问题算得了什么？只要信师信法就无所不能。认识提高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能帮什么呢？我就是动动嘴带他念念转法轮而已，真正的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自己学三讲不如和他学一讲，师父不是看弟子的心吗？他状况越来越好，红银红银二都能读下来，读转法轮不再像以前那样读不成句了，他可真是把心放在法上了。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变了，说是帮同修，实则同修帮我呢。通过以上几件事，使我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也学会了遇事找自己。我也有不足之处，用大法来归正一切不正的，勇猛精进。如果我们都能关心一下掉队的同修，动员他们尽快走出来正实法救众生，三退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都能把身边被迫害的同修营救出来，汇入正法洪流中，离师父说的下一步就不远了。如果我们学好法，以正念来做大法的事，就不会屡遭迫害了。邪恶是动不了神的，让我们学好法，快神起来吧，别让师父再为我们操劳了。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办好家庭资料点中修好自己，正实大法。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随着正法进程往前推进，为了更好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减轻大资料点同修的压力，我们三位以年近70和以7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在一起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成为万朵家庭资料点中的一朵小花，现借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心得交流大会，写出我们在做大法真相资料过程中，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大法所展现出的神迹超常和与同修心性摩擦当中心性得以不断提高的心路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从零开始，我们三位老年大法弟子都是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但我们相信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行。当电脑和打印机买回家时，看着这些新鲜东西一窍不通，得从零开始学。当第一次手拿鼠标时，紧张的都出汗，心里又特别着急，急着赶快学会，怕耽误了同修按时取资料，心理压力很大。可是心里越着急越出问题，打印机停不下来了，该出的资料不出，不该出的资料出来了，找同修看，同修说打印机和电脑没协调好。打印机电脑被大法弟子选中，用来做大法的事都是有福分的，他们也是生命，你着急他也着急，你有什么执着心都会暴露出来，在做资料的过程中都得去掉，这是利用这种形式去我们执着心的修炼方式。当我听完同修的这些话，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后来在做大法资料实践过程中确实是这样的，体现了伟大师父度弟子用心良苦。由于心性不到位，很想一下子什么都学会的强大执着心阻碍着，事与愿违，不是出这个错就是出那个错，常人的观念全上来了，吃不好睡不下，嫌自己笨，眼泪也掉下来了，人也瘦了很多，也忘记自己当时是个修炼人。在转法轮中师父讲，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当打开电脑插上 U 盘时，就出现一个对话框，说我们的硬件失效。当时我也不懂是考验还是干扰，就心里想正实大法用的东西都是好的，大法一正压百邪， 大发法力无边，让邪恶的东西都坏了，我就坚定一颗上网的心，我能行，思想中没有封网的概念，一上网就很顺利的和明慧网连上，实际上是师父在帮我。在转法轮中，师父讲，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们体会到，这是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们，鼓励让我们有信心，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我们真的很感激师父。二，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去人心，在做资料的过程中，不知哪颗心不到位，纸张卡在打印机上，上不来下不去。以前同修提醒过，出现这种问题时，不能用手强拉纸张，我就心里发慌去问同修，同修说发正念请师父帮忙，我回来后真心请师父帮忙把纸拿下来，然后我用手轻轻一拉，纸张就下来了，心里很感激师父帮忙。由于初次做不懂加墨水，连墨水盒里有没有水都不会看，那墨盒黑乎乎的就认为有墨水，就继续打印，打印了大约三期，同修问有墨水吗，我说有，同修感到神奇，心里想怎么做了这么多不用加墨水还能打印，同修心里明白是师父在帮忙。当打印机打不出字时，当我把墨盒拿下来打开小拧盖一看，墨盒里干干的，连一点墨水都没有，我就慌里慌张的加墨水，墨盒嘴也忘了用专用工具盖住就加墨水，结果下面淌墨水，上面冒墨水，心里又着急又心疼，墨水损失了。70多岁的老年同修不慌不忙接过去加墨水，而且他从来没有干过这事，可他却巧妙地从胶皮手套上捡了一块胶皮放在专用工具盖上，墨盒嘴坐在上面，他嘴里说让下面密封好不进空气，上面加墨水要慢慢加，让墨盒里的空气放出来，墨水就不容易被墨盒里的空气给顶出来了，墨水就容易进到墨盒里了。我心里想，你从来没有干过这事，却懂这些道理，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想，是师父看我对加墨水又发愁这颗心，就用同修的嘴来教我，心里谢谢师父。我看同修墨水加得好，就表扬他，他自己也高兴，本来加得好好的，欢喜心一起来，墨水都淌出来了，有欢喜这颗心也不行，也得去掉。认识到这是个欢喜心，以后应该去掉它，之后再加墨水就顺利了。再一看，其他颜色墨盒里全都一点墨水都没有，干干的，怎么成了这样式的还不知道，都从心里感激师父在帮忙。在后来做资料过程中才明白，做一次资料就得加一次墨水，而我们连续做了三次才开始加墨水，用常人的理怎么也解释不了，展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悟道，是我们伟大的师父默默地时刻关心加持弟子，用佛法神通和无边的法力加持墨盒里的墨水，源源不断地供给打印机用。当时弟子确实不会看墨盒里有没有墨水，用人间的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激。当我和同修闹矛盾时，不向内修，看同修的错，越想越生气，越气就心里越不平衡。我抱怨他的错，抱着这个心态做师父经文，结果打印机刷刷出来的都是白纸，做几次都是这样，心里想大法弟子看不见师父经文，这叫什么大法弟子，心里急得就掉眼泪，去问同修，同修说你还不悟，师父在点化你，你都不配看师父经文，还不赶快向内找修自己，打印机没毛病，不信做别的资料看看怎么样，做别的资料一做就正常，一打印师父经文就刷刷的出白纸，我自己还不悟，不情愿向内找，而且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交给老年同修怎样操作电脑，让老年同修做师父经文，结果老年同修一做，师父经文就打印出来了。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的错，我这颗争斗心没修炼前就很严重，这颗心不修去可真是不行，师父再用这个办法让我暴露出这颗心，让我赶快修去它。三，矛盾面前向内找自己。有一次我正准备上网，老年同修问我上网卡和U盘名称搅不清， 我就表现不高兴，我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怨老年同修怎么这么长时间还记不清。由于心态不正，上网也没上去，不向内找，反过来抱怨老年同修多问了，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结果老年同修就发火了。我看他火，我也火了，互不相让。最后老年同修赶我走，叫我以后再别来了。我走了，走在路上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让路人看见不好。走到一位同修家，眼泪就掉下来了。同修看我的表情就知道闹矛盾了，开口就说是我的错，我不会说你一句好话，你还修不修了？看同修要看闪光点，他比你大十多岁，要是在你这个年龄上，他说不定比你学得还快呢。不管当时心里感到委屈，但是大法的事必须得做。我说他要不给我开门怎么办，同修说不会的。我再往回走，心里想老年同修的闪光点，觉得他加墨水快，不浪费，有技巧，是我学的地方。如果他的岁数和我一样，说不定比我学得更快。向内找，是我先不高兴，嫌他记不住，不就是一颗瞧不起同修的心吗？谁着急，师父着急，谁高兴，就是谁高兴。他会向师父说，你看你的弟子还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吗？我真心的向师父认错了，都是我的错。想到这儿，我的心也平静了。当我按门铃时，老年同修笑了给我开门，我也笑了。我说同修说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老年同修说，把你的错分给我一半，如果你不来是你的错，我不开门是我的错，你走了以后我在家学法呢，一点都不生气。可我气得够呛，还掉眼泪呢。当我们打印师父经文时，就很顺利地做完了。当我看到师父经文时，觉得师父在说我。老年同修看师父经文时，觉得师父在说他。我们都各自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当电脑打印机被大法弟子选中，是他们的福分，也是大法弟子的法器，是非常有灵性的。他们表现的超常和神迹，也时时在帮助大法弟子提高心性。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当打印机突然出现动作慢或纸张不动时，注意一看，哦，该加纸了，纸快用完了。当把纸加上时，打印机又开始愉快地正常工作了。我很感激打印机的提醒，我会对他说谢谢。四，体悟到大法的超常。有一次我正在打印资料，我问老年同修做几份，老年同修表现语气不耐烦，我就不高兴回了他一句。这时打印机马上出现卡纸现象，纸张不走了，我马上认识到自己错了，马上认错，打印机马上就顺利了。还有一次正在打印资料时，老年同修说了一句不在法理上的话，打印机马上就出现带纸现象。我说老年同修，你刚说完那句话打印机就出错了。由于打印机出现带纸现象，页码顺序不对，内容也不对了，需要补页。当补页时做 Word 版，要把补的这一页码在电脑上变蓝色，我用鼠标怎么做也不会补了。当翻来覆去的做怎么也不行，心里想要补不上这一页，这本周刊就废了，又心疼，就在心里请师父帮帮我。我这么一想，手里的鼠标就动了一下，这一下就变蓝了，是从后面往前把要补的页码变蓝的。开始打印，顺利地把这一页补完了。是师父在教我，我心里谢谢师父。在补另一页时，按照刚才的说法，电脑出现对话框警告错误，我想刚才都打印出来了，怎么错了呢？我又按照刚才的方法做，电脑又出现警告错误。因为方法懂了，我用鼠标从前往后把要补的页码变蓝色，电脑就不出现警告了，打印机就把这一页也补完了。我悟到师父无论从后往前变蓝色，或是从前往后变蓝色，都是法力无边，都能做。当弟子学会时，必须按照电脑的程序做，符合常人社会这一层的理。有一次打印机正在打印，突然有人急速地敲门，打印机也不能停，心里发慌，出现怕心，怕别人听见打印机的声音，结果打印机马上出现待纸情况。我悟到是我的心态不稳，导致打印机心态也不稳。因为它是有灵性的， 同时也在提醒我要修去怕心这一执着。我很感激打印机在帮我提高心性，学会了向内找。另一同修家里有阻力，他只要有想参加做资料的愿望，就能有合理的理由和时间来参加做资料，都是师父的安排，家人不知道。现在我们三位老年大法弟子都能拿起鼠标做资料，只是熟练的程度不同。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和不符合法的观念和人心，都是我们要修去的。相信有师在，有法在，我们会越做越好。我们三位只是家庭资料点中万朵花丛中的一朵小花。以上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大法弟子的神奇展现和超常。伟大的师父时时都在看护弟子，扶持弟子成长的过程。电脑打印机默默协助大法弟子为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尽职尽力，我为他们选择了美好未来祝福。由于我们悟性太差，怕这怕那都是常人的人心和观念阻碍自己。实践中电脑并没有什么难的，因为我们有师在，有法在，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只要我们有这种愿望，大法就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我们只不过动动手，实际上是师父在帮我们做。当夏天，我们的衬衣衬裤都被汗水湿透，坐的地板上都是汗水时，我们才真正体验到大法资料点是同修的艰难和辛苦。我们现在后悔为什么不早点自己独立做，减轻大法资料点的负担，让同修们多一点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我悟到家庭资料点也是师父正法进程中的修炼的一个部分，也是提高心性的一个好方式。伟大的师父叫我们做的给安排的事，都是宇宙中最好的最正的事。同修们赶快行动起来吧，让大法家庭资料点花朵开遍中国大陆各个角落，让我们伟大的师尊多一份欣慰，那时邪恶将自灭。愿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做师父的合格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把身心全部交给大法。看到明慧网第六届法会的征稿通知，我想这次机会不要再错过，因为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看了前几届法会同修的交流，我很感动，也想参加。虽然我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修炼中与精进同修比有很大差距，但不能辜负师父十多年来对我的操心与慈悲苦度。今天就向师父做个汇报，用心总结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一、喜得大法。我是97年走进修炼的，在修炼前是个全身有病的人，经常全身疼痛，妇科病、肾积水等。97年10月又病了，没钱看病，借钱打了一个月的吊针也不见好转，双手肿得找不到血管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经济又困难，和丈夫关系又不好。当时我想，不要连累人家了，别活了，死了算了。就在我哭了一个晚上的第二天早上，一个朋友来叫我说，你好点没有？听说下面有一个法轮功的练功点儿，练了对有病的人有好处，你去不去？我马上说，去去。晚上他就带我去了，当时那里有15、16个人在练功，带我去的人只去了一个星期就不去了，我天天去。我文化低，看书很困难，看转法轮很慢，不认识的字就问同修问女儿，磕磕绊绊的看完了。我明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我找到大法了，我的人生有希望了。我马上就下决心，我就选择大法了，谁也管不了我了，我就把身心交给大法，交给师父，谁也改变不了。我文化低，但我最爱学法，还爱看师父的小传，经常被感动得掉眼泪。得法2个月后，我开始消大业，7天起不了床，也吃不下东西，一次只能吃一小片苹果。我想这是消业，不想吃就不吃，但学法练功一次也没少。7天过去，好了。原来双盘不上，只能单盘10多分钟，这回可以双盘半小时了。到99年又消了3次大业，第一次7天，第二次5天，第三次3天。那时法理明白的不多，只明白转法轮上讲的修炼中会消业，消业不是病，是净化身体， 明白修炼是严肃的，修炼是要吃苦的。宵夜中我没有吃一片药，很顺利的过来了。我家庭经济很困难，丈夫下岗，女儿把八个月大的孩子交给我带着，每个月给我200块钱，不够开支，日子过得很艰难。得法后我开始悄悄地攒钱，有时候没钱买菜也舍不得花一分，就想将来能为大法用上。二，迫害中更加坚定。得法18个月后，邪恶的镇压开始了。99年720的当晚，我认识的两个大法弟子看了电视后来问我，现在政府不给练了怎么办？我说，练不练自己拿主意，其他没有多说。我想没得法前我是要死的人了，现在找到师父，找到大法了，我就认定师父，认定大法了，放下生死，我就跟师父走到底。形势一变，我们这里原来10多人修炼，现在认识的人都不修了。720后我改变生活习惯，家人都睡了，我起来学法练功，早上就起晚点，与同修也联系不上，看不到任何资料，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自己只知道要以法为师。那时没有什么干扰，只是经济压力大。大约在02年听一个认识的人说现在有资料了，我没有拿到，急得睡不着，直掉眼泪。后来以前的负责人带一个同修甲来见我，同修甲给我送经文，因资料很短缺，经常是今天拿来明天就拿走，要给别的同修看。我文化低，看得又慢，经常看完一遍还没理解明白就要拿走了，我就用手抄，字写得又丑又慢，很多字又写不来，求丈夫女儿帮我抄，他们一是不耐烦，二是他们写的字我看不懂，我心里那个急呀。后来同修甲被非法抓捕，我资料又中断了。那时呢，用来发的真相资料很少，我想自己写了拿去发，连买纸笔的钱都很紧张，是求人帮买来的。我写了2-3个月才写好，请女儿帮我看看行不行。她说，妈，你写的标点符号也没有，还有好多错别字，人家怎么看呢？我只好求过去认识的同修帮写，他们又不帮我，我只好自己念，女儿记下，再请会打字的同修帮我打印出来，准备去发。一位同修看了说，写的不好，太高了，不适合发给常人。我只好作罢，只能用嘴去讲真相，讲的效果又不怎么好，真着急。到04年同修甲出来了，我才又有了资料来源。到05年8月我已经攒下1000块钱了。我问同修甲，1000块钱能不能买台复印机？如果要钱太多我就不敢想了。我想解决大法弟子看经文难和没有真相资料发的这两个问题。同修甲很吃惊也很感慨，说像你这样的家庭，你还能拿出钱来做大法的事情真不容易。有些比你有钱的人还舍不得拿钱出来做大法的事情呢。就这样，我们买来了一台800元的复印机，到快过年的时候，丈夫发现了复印机，问哪儿来的，我不说，他就跟我吵个不停，说肯定是同修甲拿来的，下次见到他要去举报他，抓他，要我把东西全部丢出去，要么离婚，要么不准我在家住。当时我只有一念，只要我还在家一天，学法练功做大法的事谁也管不着，只要我在，大法的东西谁也不准动。这时复印机不工作了，我和同修甲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同修甲拿走了，我附近一位年轻同修乙用他打工的钱又给我新买了一台复印机，我俩合作，我印资料他去发。倒没有碳粉了，同修乙带我到电脑城出钱请人加碳粉，又贵又麻烦。每次加碳粉时，我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仔细看，我回家后学着自己加，弄得屋子里我身上到处黑乎乎的。几次过后我终于学会了。当时同修乙拿钱来说给我买台电脑，我不敢想，我没有文化，怎么弄这些新鲜玩意儿。随着我不断地修炼升华，丈夫也变了，不再那么反对我修炼了。2006年6月，我想10多年没回家乡了，去看看老家形势，大法有没有传到家乡。准备了60-70份小册子去到了老家，所有亲戚朋友我都发给他们资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大法真相，这次劝退了50-60人。回来后我想，大法没有传到家乡，这次资料带少了，该发的还没发到， 该退的没有退掉，还得再去一次。到11月份资料准备的差不多了，转法轮、讲法和练功磁带、九瓶书和碟带、真相小册子、真相护身符、真相碟片、大麻袋装了两大袋，很重。临走的半夜一点做了个梦，说警察来把我的资料都收走了。醒来后我睡不着，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的法徒，什么也不怕，上刀山下火海，该大法弟子挑的担子都得去挑。上车丈夫送我，下车一个不认识的姑娘帮我，很顺利的到了老家。到老家后先给近处的亲戚讲完，又去了远处亲戚那里，他们那里是个小乡镇，派出所就在街上。我去到一个以前认识的人家，他们开了个商店，母女留我吃饭，我边吃边讲。他妈妈说派出所的交代过，有法轮功的就举报。中途他妈妈说去趟厕所，其实是举报我去了。他回来后说我俩井水不犯河水，就表现出昏昏沉沉的样子去睡了。我吃完饭又下楼给他丈夫讲，结果警车来了，我马上发正念，警察冲到柜台前却没看到我。其实我坐的位置非常显眼，是师父保护了我。第二天我一走出巷子，又看见警车停在那里，我想你看不见我，上车就走了。这次到家乡来回20天，该讲的该退的都做了，资料全部发完。今年夏天丈夫领着孩子们回老家去了，我一个人在家。一天送资料时被车撞了，当时摔倒在地上，感觉要像碎了一样，司机赶快下车来扶起我，说我送你去医院吧。我喘口气儿，慢慢说你们走吧。司机拿出几百块钱给我，我说我不要你的钱，今天你们是碰着好人了，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吧。回到家身上痛得真难受，动也动不了。到第五天感觉法轮在身上到处转。第七天丈夫回来了，拉我去医院按摩，我没守住心性，心想不吃药就行，就去按摩去了。然后说要涂药，我也让他涂了。回家后想想不对劲儿，我这不是把他当病对待了吗？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发完就好了。可是因为没守住心性，前后拖了将近一个月。大法修炼是严肃，任何时候都要达到标准呐。三，放下对情的执着。在2002年丈夫在老家打工时认识了一个女人，到2003年被儿子发现告诉了我，师父点化我要我把心放下，我把她叫回住处什么也没说。2006年11月份就在我去家乡讲真相时刚到，汗水还没干，一个熟人来告诉我，你家里现在一定住着个女人，不信你托你家附近的人打听打听。我打电话给小女儿让她回家看看，果然如此。我心乱如麻，定了定神，心想得把心放下，做完救度众生的大事再来处理自己的私事。事都办完后，我找那人又告诉我一些细节，他们都去哪里玩过，丈夫给那女人买过什么东西，给了多少钱。要到家的时候，师父点化我，映入我脑中的是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一文中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要用大法衡量，不要用人心解决。我拿定主意用善来化解。到家我把知道的给他说了一遍，告诉他不是我去打听的，是别人告诉我的，他都承认了，我让他到此为止，也没再当回事儿，一切都好了。2007年修心断欲的小册子出来后，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确实该断了。我倒是早就不想这事儿了，可丈夫是常人怎么办呢？我发正念时加入除欲的这一念，还真管用，我们真的断了。但有时放松了他就来干扰，现在我正念也强，我们已经彻底断了。四，建立资料点。我虽然有复印机，但总归还是需要底稿。看了同修写的让花香满园的文章，同修也和我商量买电脑，他家庭环境不好，家人反对他学大法，如果买来还是放我家，这倒不是大问题，我主要还是担心能不能学会。一天同修也和我去买材料，也许是师父安排，碰巧碰到了会搞电脑的同修，他就像专门在那里等我们一样， 同修乙一说，他立即答应帮我们，第二天就可以去拿。我本来还有些犹豫，现在也不好推辞了，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电脑扛回家了。临走同修告诉我，赶快把网线拉好，下次来教你上网。我不知道拉网还要交钱，这是家里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怎么办？我赶快给新认识的才见过两次面的同修丙打电话，把情况一说，同修丙马上送钱过来了。因为我没有交代清楚，还差100块，我又去借，这才把网线装上了。这个问题刚解决，我的问题又来了。头天把电脑拿来，第二天大女儿把才8个月大的第二个孩子送来叫我带，我可发愁了，两个孩子叫我管着，怎么学电脑做资料啊？正为难的时候，同修丙带我认识了同修丁。同修丁年轻有基础，边学边用，资料点很快就运作起来了。而同修丙也是才认识同修丁的，这不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吗？2007年1月我家修房子，我就跟丈夫商量专门留一间给我做资料用，丈夫不同意，儿女们也反对，我就缠着丈夫不停地说，丈夫不耐烦了，好好好，省得你学法看资料整天哭兮兮的。房子修好了，给我的一间虽然不大，但机器设备还能摆放妥当。刚开始我只会复印，同修丁负责下载打印，我下决心要学会电脑。记得有同修做到从锄头到鼠标，还记得有篇文章说有一个年纪大文化差的同修要学电脑，儿女笑话他说他要学会了儿女们就改姓，结果他真学会了，儿女们都佩服，说大法了不起。我也有决心学会电脑，我从学拿鼠标开始，现在一些日常的下载打印做碟我已经能够独立操作了。我体会在资料点同修的协调配合上特别重要，如果有一些摩擦争执，机器就出问题，当我们向内找，心性到位了，一切就都正常了。建资料点以来，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还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牢记师父的话，把法放在第一位，救度众生的事放在第一位。我带着孙子学法练功，发正念，看资料，做资料，做家务，每天忙得团团转。为赶上发正念和集体练功，我买了3个闹钟，一个早上6点，一个晚上12点，一个半夜3点半。学法保证每天一讲，有时学法跟不上或漏发几次正念，拿起书就困，孩子也容易生病，机器也出毛病。有一次孩子半夜又发高烧，第二天丈夫催我带孩子去打针，我家离医院又远，去了2天孩子还烧，我法也学不了，功也练不了，资料更没法做，把我折腾得又困又累，脑袋发昏。晚上我想，我练功人怎么被他们指挥的3件事做不了，不行，发正念清除干扰。第二天我对丈夫说，我不去了，要去你去，丈夫也没去，结果孩子好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修炼真的是很严肃的，不能有半点马虎。在修炼上，我牢牢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句话，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法，我遇到矛盾向内找，注意关心别人，大法的事家务事都安排妥当不耽误，我的生活环境一切也都在悄悄改变，丈夫越变越好了，变和气了，听话了，也不干扰我做资料了，还帮我带孩子，大法的事需要他帮个手，二话不说的接好财送同修，随叫随到，经济上也慢慢的宽松了。我深深体会，只要把信师信法摆在第一位，什么都能做好，什么都能过去。顺便提一下近期网络封锁的问题，可能是旧势力冲着我们整体有漏而来的，请大陆所有同修发正念时都加上一念，解体邪恶的网络封锁。个人体会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稿，流离失所后的静思。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乘火车去省城寻找同修开的电子耗材公司。当天下午，在我还未返回的时候，邪恶抄了我印资料的地方以及我住的地方，劫走了我的电脑、激光打印机、光碟、各种耗材、工具，以及我家中的大法书、法像、MP3、放录机等。进小区，我先找到印资料的地方，知道抄家后，我不能回家了。我想我今晚一定要走脱，但大门口人员较多，不好走。我决定今晚一直发正念，天亮前5点再走。早晨5点，我发着正念，一路求师父加持我正念走脱，并要求自己心稳、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大门口内停有警车，门卫正与那几个人闲谈。当时我就一个念头，我是最正的，不怕邪恶。我从他们桌子前面路过，都不斜视他们一眼。走出大门，静悄悄的街上一下子开过来一辆的士，停在我身边。我快速上车走脱。早上8点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身上无任何证件，去何处？这又叫流离失所吗？那几天7.1快到了，协党很紧张，每个小区都雇请了一批闲散人员，24小时流动执勤，给的任务是抓小偷、抓法轮功。我打游击似的在亲戚家、朋友家一边讲真相，一边暂住一下。近一个月时间，我目睹了常人对邪党的恐惧，不敢容留我住下。但我还是使两家人明白真相后，3个人走入大法，并开始学法轮功。随后我又到旅游区的农家住户租房，去县镇看能不能找到同修，看上资料，做我该做的事。今天是第70天了，几经摔打，我在不断的学法、抄法、背法之中，在痛苦的反思、静思之中，学会了悟道。一、小花夭折，教训深刻。2003年，我从看守所出来以后，2-3年看不到资料，也很少见到同修。加之邪恶紧盯，我迁到另一个城市居住，并认识一个同修，还能看到资料，还有机会切磋。后来又有6-7个人在一起学法，只是资料要坐长途车到工地去拿。当师父要求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时，我就想努力去做。可我是年近70的老年弟子，前几年手机都不用。修炼前是白内障，医生叫做手术，修炼后未做手术也能看清了。我想师父说了，我就要去做。去年3月买了电脑叫孙子教，他不耐烦，找个来家玩的大学生教，他说这东西不好与老年人沟通。好不容易找了个懂一点的同修教，学会了用鼠标，我赶快去开通宽带，可他不会装系统。去年6月遇到外地一年轻同修，他帮我安装了系统，还教会我上网下载到 U 盘，有2个同修分别拿去印。今年2月我买了打印机，又找人教，随后又买了小型刻录机学刻光盘，满足了我们学法小组的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碟等资料的需要。可是才3个多月，这朵小花就夭折了，心里很难受。出事后我及时向内找，找出了我的欢喜心、显示心，不注意安全、不注意修口，加之平时又在我家集体学法、分发资料、串门等，自以为去年10月派出所一警察来我家以居住抽查为名问这问那，我就直接给他讲了真相，当晚又给他写了一封很到位的真相信寄去。他们对我从此不再问、不再管，认为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满不在乎。然而我忽视了我楼下1楼走道上天天都有小区的女人打麻将，我不喜欢与他们交往，也没有给他们讲过真相，很少招呼他们，这是多大的一个漏洞。这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是值得我们救度的人，我却看不起别人。他们进出爱打量着我，旧势力不正好钻我有漏的空子，加上前面有几种执着心，才狠狠摔个大跟头。前几天我在新的驻地找到了一个同修，拿到了396期《明慧周刊》，首先看的就是资料点出事我们向内找的文章，其中第3点完完全全是对我的写照。文章说，显示心和不注意安全，这是资料点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至今不能按照明慧网所要求的原则去做，独立运作，单线联系，修口。有的资料点尤其家庭式的，几乎成了开法会或串门的地方，连常人都知道资料点运作的关键信息，这与其本人和周围同修都有关系。今天又看到了397期周刊上一篇文章，写道邪恶敢于在今天还这么猖獗地破坏资料点，破坏大法弟子，一定和我们整体的修炼状态有关，所以建议大家都能从自身找找，找出漏洞、执着心和共同存在的问题，把它归正了，整体升华上去了，邪恶必然自灭。我与他们的认识很有同感，静心深思，我体会到一个修炼人只风风火火地做事，不认认真真实修自己，这就是深刻的教训。二、流离失所中的修炼。从法中认识到，修炼不是让大法弟子到劳教所去提高，师父也不愿意大法弟子流离失所。现在既然摔了跟头，就得爬起来面对。我一边寻找生存机会，一边抓紧修炼。听说过去的和尚云游不光是吃苦，还要去结缘，我就把这流离颠沛当作特殊形式下的修炼吧。首先我力求心态平和，绝不能悲观，每天在不同人群中很自然地发现和寻找有缘人和要做的事。20多天后，我记起了一个同修的长途电话，他很快帮我联系了一个比较远的县。下车后，他的朋友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马上找协调人商量，把我安顿到一个独居同修的家里。以往就听说过这里同修整体修炼都比较精进，往下一看一比，才知道我差得太远了。师父在《弘音得法》一文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可以说他们的生命生活都是为了修炼，与修炼无关的杂事都得让路。他们的时间安排之紧凑，生活之简单，很少见。我住这家同修一天煮一顿饭，中午煮稀饭就把晚饭一起煮上，很少炒菜，也不吃肉。早点是杂粮糊糊，据说家里人少，没有工作的同修都是这样。做三件事更是分秒必争，每天除了做好全球统一的练功发正念外，早晨6点一过，诵读1小时红银红银二，吃早点后外出讲退发，下午学法抄法看资料，每隔一天集体学法切磋一个下午，每天晚上10点前自由组合切磋交流，协调人有时来通报事情，8、9、10三个整点发正念清除本地邪恶，每天睡觉只有4个多小时，吃饭洗漱不到3个小时，其余时间全在做三件事。他们还不定期开法会交流修炼心得，一般有80多人参加，有些乡镇的同修也赶来参加。他们无论是集体学法或开法会，形式庄严，街上的警车成天巡逻，但他看不见大法弟子在做最正的事。前段时间街上挂出一些大横标，指明某某某是邪教，晚上10点以后，每幅横标的电杆上面就贴了某某党是最大的邪教，随后协党人员只好收起他的大横标。当银行挂出反真相币的标语后，他们很快就给银行系统的领导和干部寄去了劝善的真相信。在这里我看到了师父要求弟子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精神力量。这么强大的能量场，他们承包的这片正法地区，邪恶因素能不解体吗？环境能不宽松吗？一说看新唐人电视台要安锅，世上的同修就去帮他们。我住这家的同修对我很负责任，事事处处严格按修炼人要求我。例如平时我的举止言行不在法上时，就要立即纠正我，什么感冒头疼的用语，常人观念很重的话，只要一出口绝不放过我，就连不像修炼人站坐走卧的姿势都要给我指出来，还纠正了我练动功静功一些不准确的动作。我练静功最后10几分钟因腿疼手动来动去，他说你结印的手是拖着的法轮，动来动去干什么？我刚去早晨6点发正念后要睡一会儿，那也不行，要起来诵读红银，晚上10点过以后才能睡。学法时手捧大法书要庄重，不能卷着歪着扣着。他抄写了3遍转法轮，纸上没有黑点， 这位同修50多岁，看起来像近40岁，很能吃苦。不管进大城市、下农村、走路、坐车，他都要适时讲、退、发，盖真相短语印章，粘贴真相标语。有时坐摩托车、汽车下乡做真相，有时晚上放真相气球。那几天我们一路出去，他叫我先做，然后他又做给我看。碰到有缘人，他叫我先讲，他后讲，从中发现问题，帮助我。他还说谁谁谁比他做得更好。我觉得够紧张了，心性跟不上了，我瘦了很多，吃得很少，开始发烧头疼。他很关心地给我做了一次煎饼，炖了一次老鸭，我们吃得很少。他说一个修炼人这不吃那不吃，你发烧头疼也不是病。后来我悟到是师父安排他来提高我这方面的不足，可我还是吃苦差劲儿。当我知道他儿子要回来卖这套住房时，我想我也应该走了，该去找个地方静心学法，反思悟道。师父在《弘音二理智醒觉》一文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细不足再精进。于是我去了另一个城市租房，暂时结束了我这段难忘的修炼之缘。三、痛苦消业修心性。这几年我周围有不少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有的失去了人身，有的放弃宵夜过关去了医院，有的还在病业状态中挣扎，有个厂子还被邪恶钻了空子，打算就这个现象开职工大会，讲什么这就是练法轮功不吃药的下场。常人不理解，但我们修炼人自己要明白。于是我与5、6个同修一道去这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同修家里，一起学法切磋，整体发正念，并说正法时期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任何个人修炼的关，是旧势力迫害，要求他们每天发正念铲除旧势力的迫害。同时又送去明慧网汇集的在病魔中消业过关的很多交流文章。可是没想到突然间这病魔业力关向我猛烈袭来，我一人在外无人知道，好在我有前面那段帮助同修的经历，我天天发正念铲除，否定旧势力安排，可几十天了也没啥作用，最后还一个接一个的堆起来了，这才觉得是我没有实修的问题。师父在《弘音实修》一文中说，事实对照做到实修。我因怕疼怕苦，几次放弃了宵夜过关，如我这次发高烧出大汗，衣被全湿透了好几天，练动功出现虚脱，原来是我2004年发烧一开始我就去输液，放弃了过关。折磨我最长的是相继不断的从肺部、支气管、上呼吸道天天咳很多浓痰，这是前几年咳嗽吃了中成药从而逃避过关造成的。接着又是牙齿疼痛难忍，牙龈上长出指头大的肉瘤，也是原来牙痛时吃了药留下的后患。几种病魔一起来，我虚弱的都吃不下饭了，但我坚信修炼的一切问题都能在法中解决。师父在《弘音因果》一文中说，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我一定要恒心消业修心性。这时我给师父跪下说，我要坚决消业过关，横下一条心去留由师父安排。我知道师父为我承受了很多，但今晚牙太疼了，求师父只给我拿一点点下去，剩下的疼我自己承受。过了一会儿就不剧烈疼了，第二天早上肉瘤没有了，但心太疼，让师父帮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了。痛苦的40天宵夜，死去活来，业能消靠的是学法悟道修心性。师父过去的有关讲法讲得那么明白，我却放任自己不往心里去。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碰到点磨难，碰点什么你都过不了，最后积攒到很大的时候就是一大关，那一大关你不放下生命你都过不去，那怎么办？甚至于关大的你放下生命都平衡不了，就是你不放你过去，而你正念又不足，你说怎么办？我就是一点一滴积攒了一个大关，要不是在法中悟道，我要坚决消业过关，恒心消业修心性，有了这个正念，师父的法身就帮了我一把， 否则也许躺那儿起不来了。在转法轮中，师父把消业和病的问题讲得多透，我分别再次抄写下来，使自己加深悟道。常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怎么也成了不过大关不悟道，不遇磨难不实修，痛定思痛，所以我一心要把心得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把旧势力钻我们有漏那个执着心一个个找出来，修去它，磨难定会自灭。最后说一个我在认识和悟性上存在的问题，师父道法这篇经文，师父点化我，让我马上抄写下来。我对怎么样做才是本性的一面正法，怎么样用本性的一面去认识磨难，过去大脑想不出来，当然也做不好。这次出事，师父加持我从恶人眼皮底下走脱，流离失所中一环扣一环的特殊修炼安排，宵夜中出现的神奇等事实，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师父在《红衣二怕啥》一文中说的神在世正实法，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是正念正行信师信法。所以在看道法时，就比较明白师父展现给我的这层法理，虽然认识得太晚了，但毕竟是通过我自己的实践认识过来的，使我在感性认识中得到理性的升华。以上个人认识有不妥之处，望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十年风雨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和我的老伴儿都是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十年的修炼之路，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在此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我们十年来的修炼心得，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有缘得法。1999年1月23日是我们老两口的再生之日，我们的邻居借给了我一本《法轮大法义解》，我从头到尾看完这本书之后，就告诉我的邻居，这是我一生所追寻的佛法真理，请他给我请一套转法轮的书。我的老伴儿在看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也决定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就这样，我们又请邻居给请了一本转法轮，我与老伴儿人手一本，从此我与老伴儿就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返本归真之路。在修炼之前，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常年贫血感冒，四肢无力，只要一低头就流鼻血，吃了很多药，打过很多针都没有效果。我的老伴儿比我还要严重，梅尼尔氏综合症，浅表性胃炎，颈椎骨质增生，严重性风湿，周身肿痛，咽颊炎，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没有病的地方。每天早上一吃完早点，我们就满城市的跑，到处找医生，能去的医院，能用的偏方，能吃的药全都试过了，就是没有效。我一开始练功就感到了小腹的法轮旋转，练功半个月之后我就走路生风，过去上个坡都费劲儿，这下走多远都很轻松。我的老伴儿第一次练功就明显感到全身的经络酥酥的，有很强的能量通过，百脉打通，接着浑身上下的病也都渐渐的好转和消失了。我和老伴儿身体上的巨大变化更坚定了我们学法修炼的决心。我们1999年才得法，与大法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我们之前，很多老同修都是94、95年得法的，因此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每天一早六点，我与老伴儿就去练功点练功，练完功回到家，除了忙活两顿饭之外，其他的时间全都用来学法。有时出门办个事儿都是小跑着，生怕耽误了学法的时间。那时我每天最少读三讲转法轮，我老伴儿也至少保证读一讲。每天傍晚我们还要去练功点练一次功，那段时间是我们人生中最忙碌但也最充实幸福的时光。在学法和练功中，我和老伴的身体思想境界都得到了很大的升华，我们真正的感到了我们像再活了一次，生命真正的看到了希望与光芒。二，黑云压顶，
走出去就证实法。虽然我们1999年1月份得法，到720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我与老伴实修的时间只有6个月，但由于前期打下了坚实的学法基础，因此为我们后期正念正行跟随师尊正法进程做了良好的铺垫。我和老伴从师父的讲法中深刻地体悟到，现在个人修炼圆满已经不是目的，证实大法才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2000年年初一天早上，我与老伴上街遇到了两位同修，打了个招呼就被街道巡逻的保安给围住了，然后就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之后，我们先给接触的警察讲我们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的巨大变化，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讲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后来我们被带到了政保科，在政保科警察给我们做笔录，我们还是照实讲我们修炼大法身体受益道德提升的例子。我和老伴当时的心态都很祥和，没有一点怕。讲完之后，警察就把我们送回了家。第二天中午来了三个警察到我家抄家，当时搜出了两本转法轮。我和老伴就对警察说，这书是我们老两口的命根子，你们把我们的命根子给抢去了，以后让我们怎么活呢？警察很坦率地告诉我们，书不能还，上级有交代，杀人放火的不用管，就管法轮功。当时我单位保卫科的人也来了，我当着警察的面说，修炼是我们个人的事，厂里的人都不知道，与他们无关，有什么事儿你们不要去找他们，直接来找我，我们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牵扯其他人。保卫科长回场之后就把我的话给传开了，他说，像这两口才是真的汉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牵连别人。也因为这样，全场对我们老两口都充满了敬佩，也为我们以后给他们讲真相打好了基础。当时真相资料、江泽民、其人等都出来了，资料点供应不上的时候，我和老伴就到街上的复印店去复印。虽然迫害邪恶，但是我们从没遇到过说不给印的，有时候还叫复印店多印一份送给店里的老板看一看。复印好的真相资料，我们就背着到厂里去发，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的发，每个办公室都发一份。我们发资料并不只发这一次，之后出的真相光碟、风雨天地行、04年的九平共产党，一直到今年的神韵光盘，只要有的我都和老伴一起去发，将真相资料送到那些与我们有缘的人手中。在抄家之后，厂里保卫科换了人，又来过我家几次，我和老伴就和他们说，法轮功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你们也管不了，上面要是问下来，你们就把事儿推给我们，你们就说你们管不了。这样几次之后，厂里就再也没来过，也再没有干涉过我们练法轮功的事儿。当我们去给他们送真相资料时，他们都很乐意的接受。2000年7月份，外地来了两位同修，通过和他们交流，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做的还很不够，要主动走出去，证实大法，维护大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在之后的又一次交流中，我们被警察发现，被带到了国保大队。到了国保大队之后，我们还是和警察讲，我们原先的身体状况如何，通过修炼法轮功的短短时间，浑身的病都好了。警察问我们，你们练法轮功的怎么说的都一样，异口同声，都是原先的病通过练法轮功练好了，都是这样。我就告诉他们，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不说假话，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在国保大队里，我们向不同的警察反复地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通过我们自己向他们展示着大法的美好，一直到凌晨三点多钟，警察才把我们老两口送回家。那次之后，我也向警察要了他们的电话，两天之后我就给警察打电话，问他们说现在有真相资料，问他们看不看，警察说看，于是我就和老伴把真相资料送去给了警察。 从那以后，只要有适合警察看的真相资料，我和老伴儿都风雨无阻地将资料送给他们。通过不间断地这样做，再加上我们讲真相，有几个警察在明白真相后，主动地提出调离原岗位，再也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儿了。同修中也说，你们老两口把国宝大队的警察说得一批批的都调走了。那些没有调走的就对我们老两口说，你们法轮功我们也不管，只要没有人举报。以前一个国宝大队的王警在我们反复讲真相之后调离了国宝，但此后一直来找我们老两口要资料。我们区610的主任经过我们不断的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最后他也不再干这个了。他和我们说，我现在是真的明白了，你们法轮功是为我们好，你们是无私的奉献，我们还多多少少的要一点利益，而你们什么都不要，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不仅如此，他自己退了党，还把他的父亲也给退了。三，更大面积的讲真相，让大法深深的扎根于此。2002年，邪恶的迫害登峰造极，原先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破坏了，同修之间接触也越来越少，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情况，整体的力量很弱。当年7月份，有同修建议，大家能够一起到公园、郊外这些常人比较爱去、人比较多的地方，更大面积的面对常人讲真相，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同修一起走出来正实法，跟上正法进程。我当时一听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毫不犹豫地和老伴儿一起加入到这个讲真相的行列中去了。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只有三位同修，对周围的环境也不太了解，慢慢的随着学法的深入，参与的同修也渐渐多了。令我们惊喜的是，郊外公园这些地方的游人非常多，而且各种职业各个年龄阶层的人都有，教师、大学生、小学生、公务员、警察、外地来旅游的游客、退休的老年人，尤其周末的时候更是人山人海，成群结队。我和老伴儿背着满满的真相资料，一大早就赶到游客最多的地方。这些资料根据不同年龄、不同职业都事先分好类，在公园景点我们主动地为过来的游人接水，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趁这功夫就一边讲真相一边发真相资料。大学生我们就给他们风雨天地行等，小学生我们就送光碟或者护身符，老师我们就送给他们九瓶共产党，针对不同的人送不同的真相资料。有时在郊外挖到的一些野菜，我们也随真相资料一起送给有缘人，他们都非常感动地说，真是遇到好人了。除了来游玩的人我们讲真相外，住在周围村子的放牛娃、放羊的小孩我们也发资料，主动地和他们讲真相。他们接到真相资料非常激动，像是得到了珍宝一样珍惜，自己看完了就从村头一直传到村尾，整个村子都传看一遍。在一些离市区较远的农家乐，我们也逐一地去讲真相，开始先给店里小工发真相光碟，后来慢慢的就给老板真相资料，还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把几处的农家乐都给讲完了。老板和小工接受了真相，一接到我们给他们的真相光碟就非常高兴，常说今天又有新碟看了。其中有一家农家乐的老板明白真相后，专门给我们法轮功腾出一大间房子，供我们同修之间交流学法用。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在车站等车时，我和身边的一个中年男子一起上车，我就将口袋里装的一份真相资料递给了他。他转头对我说，我是国安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害怕，微笑着对他说，你是国安，我就是要发给国安的。没想到他呵呵一笑说，我很开放的。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他，后来我们又遇到过几次，我又给他真相资料，他告诉我说，我上着网呢，看到的东西比你给我的还多。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在农家乐吃饭，遇到了一对夫妻，一聊才知道男的是省委调研组的工作人员，我就问他说， 想不想看点资料？他说想，我就送给了他一份《七世谎言》，他很能接受。之后我们又遇到过几次，我们又给了他真相资料，他老远的就向我们打招呼，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我们在野外郊区也经常遇到一大群游人聚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骂中共邪党，我就和老伴儿在一旁听着，看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插话了，面对一二十人像开大会一样告诉他们，现在天要灭中共，入过党团队的得赶紧退，我们这里有难得的真相资料，有缘的才能看到，没有缘的人就看不到了。这么一说，大家就纷纷过来抢真相资料，带的资料还常常不够发，没拿到真相的人很遗憾，追问我们还有没有资料，怎么才能拿到。我们就和他们约好时间，下次再把资料带去送给他们。有的当场就把名字交给我们，请我们为他们办三退。在我们这么多年持续讲真相发资料中，不管天阴天晴，刮风下雨，甚至下雪，我和老伴儿都从来没有间断过。很多人对我们老两口都非常熟悉了，也多次从我们这里拿过真相资料。这一路走过来，真的深刻感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弟子。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没有其他通修的默默配合，我们是无法走到今天的。四，整体配合营救同修。2004年，我们本地一个资料点被破坏，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我和老伴儿知道这个消息后，第二天就和另两位同修到抓人的国保大队要求放人。到了国保大队之后，我们四位同修每个人都向警察讲了真相。我们说，某某他没有犯罪，他的行为没有触犯法律，你们抓人是违法的。他为什么要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是因为中共践踏了中国的一切法律，垄断了一切新闻媒体，剥夺了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知情权，倾一国之力迫害一群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天理不容。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某某他用自己省下来的钱打印真相资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但没有违法，恰恰是捍卫了中国法律的尊严，做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做的事儿。警察都安静地听我们讲完了真相，但最后他们说，没办法，人还是不能放。之后，被绑架的同修家属为这位同修写了申诉，我们老两口就和他的家属一起把这份申诉亲自送到了区610、市610、区检察院、法院、市检察院、法院和省人大常委会。我们将这份申诉送到了这些地方后，就带着这份申诉去各个律师事务所找律师。找律师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而是向我们本地的律师界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唤醒律师界尚存的良知与道义。我们当时去了很多律师事务所，讲法轮功真相，送申诉，送真相资料。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们那个时候就找到了一位愿意为这位被绑架同修辩护的律师。通过我们反复讲真相，看我们的真相资料，他非常激动地说，我命可以不要，但我一定要为同修辩护，今生能为法轮功辩护，这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位律师当时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但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正念的加持下，他一直坚持到最后，走上法庭为同修做了无罪辩护。这件事在当时对邪恶的震慑非常大，同时也给了我们当地同修极大的鼓舞，整体的配合越来越好。在法庭对同修非法开庭之前，我和我老伴儿按照正常程序去法院申请旁听证，要在开庭当日为同修加持。我们将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法官，他收下后但没给我们旁听证。后来我们又去，开始法官态度很恶劣，不给我们旁听证。我老伴儿就问他，我们是按照正常的手续来申请旁听证，你这么做你是代表谁呢？法官说他代表他自己。老伴儿就接着说， 这是人民的法院，你不代表人民，代表你自己，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呢？你这么做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呢？几句话就把法官说得没话了，就把我和老伴的身份证复印件退还我们，然后叫我们走了。可我与老伴人还没到家，法院就给国保大队打电话，国保让我们第二天去一趟。由于之前我们给国保大队讲真相的铺垫，我们又再一次将同修被迫害的情况讲给了国保的警察。此后国保又叫我们去了几次，不管怎样，我和老伴都勇敢地面对，没有担心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会影响自己什么。我们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我们，同修们也在默默为我们加持，与这么一部宇宙大法同在，没什么邪恶能吓倒，没什么困难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五，关心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以及落实下落不明的同修。从前面提到的这位资料点同修被迫害之后，本地又相继有一些同修被迫害。在其他同修的配合下，我和老伴就开始关心周围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同时也逐一落实被迫害同修的情况。对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我们老两口买米买油，买最需要的东西去看望他们。有一次，我和我老伴去看了一个被迫害同修的女儿，她非常感动，对我们说，在我母亲被抓之前，我们家门庭若市，每天来不少同修，可是人一抓，一下子就冷清了，谁也不来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但是现在你们却来了。他的这番话，我们老两口这么多年一直记着，也一直激励着我们继续走好以后的路。2007年，本地连续几个同修被抓，但都下落不明，不知道被关在哪里。有同修来找到我和老伴，问我们该怎么办。我想，师父在往前推我们了，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一定要做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当时下定一个决心，我们这里就这些看守所，我们就一个看守所一个看守所的找，这个看守所不在就找下一个，找完这里所有的看守所，就不信找不到同修的下落。就这坚定的一念，我和老伴第二天就出发，拿着同修给我们的下落不明的同修名单，去了一个看守所，问一个看守所，不在的话就找下一个。就这样找了好几个看守所，终于找到了同修的下落。查到了同修的下落，我和老伴就去买了内衣裤，带着其他同修们给凑的钱送去给这些同修，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感受到同修们的关怀，加持在特殊环境下同修们的正念正行。从那时开始，凡是有其他同修找到我和我老伴，告诉我们有下落不明的同修，我们老两口就拿着名单，开始一个看守所一个看守所的找。凭着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正念，不畏路远，不怕辛苦，不管多难，一定要找到同修，让他们知道所有的同修与他们同在，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有时候，我们连下落不明同修的名字也没有，但依然凭着正念，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以及其他同修的帮助下，都有了线索。这几年下来，我们这里所有的看守所，我和我老伴都跑遍了。有时为了找一个同修，一个看守所我们跑好几次，但我们从没有觉得苦过。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作为师父的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些事儿义不容辞。就在前两天，中秋节前，我还和我的老伴以及同修的家属一起去看望了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对着监视外的摄像头与这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说话。当时我们感受到巨大的慈悲之场笼罩在我们周围，深深地体会到师父与我们同在，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走的每一步。一直觉得自己和老伴在修炼路上所做的一切普普通通，也一直没有要写一写交流稿的想法。但是十年正法走到了今天，既然法会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的必要形式， 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与我的老伴也不能落下这一课。仅用短短的篇幅，简单地向师尊汇报了这十年来的修炼历程。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一路走来的同修。以后的路，我们还会一如既往跟随师父，精进不停，勇往直前。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